OK， 我们继续来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21:17-26，《使徒行传》21:17-26，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17，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地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他们在这里讲的洁净的礼、剃头这些事，一般相信是指的，摩西律法里面在民数记第六章吧提到的，许一个拿细尔人的愿，想要更多的服侍神的一个许愿啊。你记得，在这个之前，路加记载着保罗在这个第三次宣教旅程结束之后，回到耶路撒冷，一路上，不断的有人得着启示，告诉他说：“你在耶路撒冷将要遇见患难，会被捆绑啊，会遇见捆锁。”其实他自己原来就有这个启示啊，可是他还是面向那里而去，跟我们的主一样。路加福音记载，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就面向耶路撒冷而去啊。这是路加福音9:51的话啊。保罗也是这样啊。现在他进了耶路撒冷，想想看，如果是我有这个启示，到了耶路撒冷会遇见捆锁患难，然后我现在走进耶路撒冷，你会不会开始发生什么事？旁边看到一个人，就会观察他眼神有没有带着敌意啊？发生一点事，会不会就杯弓蛇影的，觉得好像就是要应验主的话的时候了？你会不会这样变得 hysterical， 很歇斯底里的、紧张兮兮的样子？保罗显然没有这样。他很正常的生活，他没有因为有这样的预言，而且你知道，这个不只是他自己得到启示，旁边还有一些人以先知预言的方式给他讲啊。他没有这样，他没有变得草木皆兵，遇见一点事就说应验了这个预言，他并没有这样。我个人相信，正因为保罗一直有这种非常平稳的生命态度，主才会给他讲这一件事。一个会那样牵强附会、杯弓蛇影的人，我觉得主通常不会给他讲将要发生什么事啊，或者至少我觉得主不会常常给他讲这种事，因为主不会喜欢我们变得那样歇斯底里、紧张兮兮的样子。虽然有一些神的圣徒称那个叫做警醒，或者叫做很流行神说的话要应验预言等等，其实那个是神经紧张、歇斯底里的样子。 可是许多年来我发现遇事有这种性格的人，就是很容易很在意这些预言，整天想着这些事，然后变得很紧张的这样的人，就常常特别喜欢追求这种事，而且常常很轻易的就把他们心中浮现的意念说成是神的启示。而容我这样说，教会里面有一些神的器皿也因此适应这个市场的需要，他们就喜欢也给人讲这些话，让人觉得神启示他们未来会有怎么样的情况。弟兄姊妹，我给你一个建议，给你一个勉励，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听啊？就是如果你自己知道我是一个情绪不够稳定的人，思绪也不够端正的人，我建议你不要太注意像这样的预言或者那些超奇的事，我建议你不要注意这个。不要把遇见很超奇的神迹等等当作是属灵的表现。我建议你要多注意那些已经写在圣经上神的话语，特别是那些平时的话语啊。我的意思是不是只去注意但以理书启示录那些预言的话，圣经里面更多的篇幅教导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怎么样尽心尽力的爱神，怎么样遵守神的道，怎么样对待人有恩慈，怎么样谦卑柔和等等，那是我们要优先注意的，读圣经的时候多注意这些。我从年轻开始，18岁的时候信主以后，我许多年来我经验这一件事，就是圣经是最能够帮助一个人变成情绪稳定、思绪端正的人，最宝贵的就是圣经，圣经能够帮助人这样。你看像保罗在这里，他来到耶路撒冷，虽然有这样的预言，可是他仍然像他平常一样行事为人非常注意伦理规范。所谓伦理规范，就是他会成为一个蛮正常的人，也是会被旁边的人觉得他做得很好的这样的人。他到了耶路撒冷，他就先去找那个教会的领袖，他不是先去找那些支持他、喜欢他、他也喜欢他们的人，他一定有这样的人在耶路撒冷，你知道。可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并不是这样的人，那些领袖多半跟他并没不算他的 match， 不是的，他们的方向、他们的看法，其实常常跟他不太一样，因为他们是在犹太人中间服侍，而他在外邦当中服侍啊，所以他没有先去找那些他喜欢会支持他的人，而去找其实跟他观点有的时候不太一样的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而雅各，这里的雅各不是约翰的哥哥，这时候约翰的哥哥已经殉道了，是主的兄弟雅各，就是主在肉身的兄弟，大概是他的大弟吧，雅各，也就是写雅各书的雅各。这个时候好像他已经成为耶路撒冷教会重要的领袖，这是之前我们提到的。雅各给他讲的这些话其实并不是对保罗正确的叙述，我想那些是反对他的人造的谣，说他主张不让在外邦的犹太人受割礼。其实保罗从来没有这样，我相信他只是不要外邦人受割礼而已，他并不会要求在外邦的犹太人不要受割礼。事实上他还曾经把半个犹太人的提摩太要求他受割礼，对吧？ 可是我读雅各给他讲的话，会让我觉得雅各好像并没有去替保罗向那些说这些话的人澄清关于这件事情。那个时代的雅各，就我们今天留下来的资料，我们所知道的主的兄弟雅各，在那个时代是被许多人所尊敬的，包括还没有承认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人也尊敬他，称他叫公义的雅各啊，因为他那样严守律法啊，所以我想他说的话应该会有分量。可是我猜想他从来不曾对那些人替保罗澄清，替保罗辩解。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多少相信一点他们说的话。虽然他在这里他有告诉保罗说这些都不是真实的，是虚的哈。可是他却建议提议保罗要满足那些犹太基督徒的要求啊。我顺便提到，我们跟随主的路总有可能会遇见，就是那些我们所尊敬的教会营的领袖可能对我们有误解啊，说出误解我们的话，甚至做出误解我们的事情来。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宝贵的功课。事实上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学习这个功课。所以你如果遇见这些，不要变得很痛苦，变得很有苦毒在你里面，或者在教会里面就开始说许多批评的话，或者想离开一个教会，或者因此跌倒了，你不要这样好吗？我们跟随的主在我们的里面，他才是最大的，对不对？可是这个主的兄弟雅各要保罗做的事，本来就是保罗常常在做的。你记得吗？他第三次宣教旅程回来，他自己许过拿西尔人的愿啊。那现在他回到这里，雅各叫他做的事，是本来他就是愿意做的，所以他带着柔顺的心啊。我总是注意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这些人，他们在做神要他们做的一些宝贵的服事的时候，我总是特别去留意他们是怎么样一个人啊，而不只是注意到他们做了什么工作。我想在这里可以给我们看见保罗带着一个柔顺的心，当这些领袖建议他事情，他就接受了啊，就照着做啊。虽然保罗并没有要去做什么事情来应验主给他讲的预言，关于他要遇见捆锁的事情，他只是很正常的按他平常就有的习性，带着顺服的心在那里。可是他顺服雅各的这一件事，却将要成为神应验他的预言的一个道路，对吗？就因为这一件事，就将要产生后面的事。我们来读接下去的经文，《使徒行传》21章27到40节，27到40节。保罗在那边要有7天之久，才行洁净的礼哈。那七日，来，我们来读。那七日将晚，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松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人众人，召见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合城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他们正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 耶路撒冷何城都乱了。前夫长立时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又问他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众人又喊叫这个的，又喊叫那个的。千夫长因为这样乱嚷，得不着事情，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到了台阶上，众人挤得凶猛，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除掉他，将要带他进营楼。保罗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他说，你懂得希利尼话吗？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四千凶徒往旷野去的那个埃及人吗？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千夫长准了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他们都静默无声。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路加记者说，那七日将晚，接下去发生的事在那七天就要结束的时候，如果再晚一个小时，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些事了，对吗？我们都有可能遇见类似这样的事，我们觉得啊，怎么这样就差那么一点点时间呢？有的人就会觉得那是魔鬼的诡计，可是显然不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就差那么一点点时间发生这些事，可是那正是神的时辰，不是吗？因为神预先讲了他要预见的事，借着这个应验，神的时候不时的会让我们觉得，哎呀，就差那么一点点。如果保罗稍微晚一点，洁净的日期七天满了，他行完礼仪离开了，那些犹太人就不会看见他，就不会发生这些事了。可是那正是神的时辰。当你走在神的道路上，如果你已经过一种生活，常常亲近神，非常留意我们心里面的平安，总是要住在神的同在里面，要跟随他，你这样子走在神的道路上，遵循着神的旨意，那么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可以知道有神的设立在其中，你并没有走出神的心意之外。这是可能的，这是基督徒可以过的生活。事实上，我觉得这是基督徒应该过的生活。我自己有许多年来，我从来没有遇见什么事让我觉得那是一个 accident， 那是一个意外，我从来没有，很多年了。你要不要也这样？这不是说我们要操练淡定的品格，不是的，而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对神的认识，还有我们怎么样追求他，怎么样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保罗就是这样。当保罗站在审讯他的人面前，他将要回顾他的一生，后面的记述有好几次这样。当他回顾他一生的时候，他总是能够跟人家说，他一直都是循规蹈矩、严守律法的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因为今天有的基督徒似乎把，他如果能够说出许多他经历的神迹奇事，当作是好像他走在属灵的道路上的一个标记。可是保罗并不是，他在叙述他的生命的时候，他讲的是最平凡的事情。他自己是循规蹈矩、严守神的道的人哈。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无论人会怎么样误会我们、毁谤我们，可能我们怎么说他们也不相信、不接受， 可是神还是喜欢我们站在真理上面。你有可能虽然你这样做，你有可能会遇见根本藐视真理，不看重事实，也不愿意信服我们所说的话这样的人。可是我们自己还是要做这样的人。刚刚的这个记述，我就想到保罗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可能已经不是有名的人物了。他以前是啊，他以前是青年才俊啊，可是现在已经过了十几年，也许二十年了。我想他是青年才俊的时代还来不及做出一番更伟大的作为而成为一个著名的重要人物之前，他遇见了耶稣，从此以后他就不再继续在犹太人当中发展了。而他遇见主之后很快就离开了耶路撒冷，那已经是十几年二十年前的事了。所以怪不得这个罗马的前副长并不认识他，当然也有可能罗马的前副长来到犹太地上任也许也没有那么多年日。而且这个千夫长好像他虽然被派驻在犹太地，他好像并没有费心思去熟悉犹太人的律法啊，所以他没有很快能够明白这一件事哈，也许他也没有好好的学希伯来话，所以他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可是看起来他还是一个蛮公正的一个罗马的官，他好像没有只想讨好犹太的当局啊，而会秉公行义啊。这是后面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了。我们来读二十二章的头两节，《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述。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多读了一节经文，我用这两节经文，我想到保罗自己活出了在前不久他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才写到的一句话。他说：“我像怎样的人就做怎样的人，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我也要多得人。”对吧？他现在来到犹太人的大本营，他就用希伯来话给他们讲，他比很多人都更能够这样，像什么人做什么人，在这个方面，因为他生长在外邦，他非常熟悉希腊文化、希腊的语言，所以他讲起当时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希腊话的时候应该是字正腔圆的啊。可是他回到耶路撒冷，他讲起希伯来话来，就是犹太人的语言，也是一样啊。我猜想他的口音是纯正的，你知道他生长在外邦，理论上应该就像生长在美国或者欧洲的年轻人一样，他们讲起普通话讲起国语来要一点腔调，我觉得保罗大概没有。所以那些犹太人一听就被他吸引住了，而且他们还听他讲了一长串话，你知道吗？他们原来是要杀他的，现在却愿意听他讲一长串话。所以有可能是因为他一起头就表现的就像一个犹太人，所以就吸住了他们的心啊。好，我们来读后面的经文，《使徒行传》22章3到21节。我们刚刚已经读了第三节，从第四节读起吧。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索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 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进了大马色。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有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也，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蒂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有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主说：主啊，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真的听保罗讲了一大串的话，对吧？保罗从他的出身讲起来跟他们认同啊。我想这是传福音的秘诀之一，我们跟人家讲话，那么跟人家相处都应该留意这个哈，不要，如果你带着一个目标，不要一起头就很直接的就只是想表达你的目标。你比方参加一个小组的聚会，你不要就一直想着要发表你想讲的话，先留意看看别人，先留意听听别人讲什么嘛。你参加一个团契，或者参加他们 LINE 的群组、微信的群组，也是这样啊。不要一进那个群组就发现为什么他们都不懂得要发这些讯息，就把你一声消息咚咚咚就发进去。我不时的看见一些群组有人似乎带着这样的态度，不要这样，你一定要学习留意那个场合，到任何一个地方你留意一下别人哈，看看别人怎么样做的。你留意完了以后，如果真的弄清楚你可以有什么贡献，你再说不迟啊。保罗就是这样，他在这样的场合里面，理论上应该是急着要表达他的这一边来为自己辩解，他并没有，他先讲跟他们能够认同的事情，讲到他的背景，他背景不但跟他们相似，而且他比他们还杰出，连迫害教会都比他们还热心，比他们还积极。他将要说出他生命的改变，但是保罗并没有急着说，他讲了不少话来讲这些跟他们认同的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传福音的秘诀。其实我想告诉你的不是一种技巧的问题，而是生命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不要总是带着一个好像别人都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事，需要我来告诉他们，不要这样想啊。总是先在别人身上寻找、观察，看到有美好的事物，看到有那些说不定比我们更好的事物啊，试试看这样做啊，跟他们认同。圣经里面主耶稣在帮助人的时候也常常是这样的。 记得许多年前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她我们在办她的亲人的丧事的时候，她的家人里面有一位是一贯道的道亲，而且是非常虔诚的，而且非常强势的。那因为他们的家族里面更有讲话身份的人，最后做了决定要用教会的仪式办，但是允许他们一贯道的道亲来在丧礼上做一点事，就有点像有的时候有的丧事是用传统仪式，可是会分出10分钟、15分钟给教会一样啊。现在是颠倒过来的。那这个我们那个姊妹的亲人就要跟他一起来跟我谈这些丧事，我大概知道他想要谈什么，可是他还来不及跟我谈，我就直接的告诉他那个丧礼上面在追思礼拜的程序里面他们的时间可以插在什么地方更合适，比他原来计划的，我提供了一个更合适的时间，而且还告诉他怎么样做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我当场看他的表情就觉得他有点愣在那边，因为他原来想要跟我讲的话都用派不上用场。我想他有可能要先跟我好好的辩论一场大概。我讲的是一个例子了哈，也没有把这些的始末讲得更细节更完全，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大家都应该注意的事情，这是保罗教导我们的事，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哈。美国第16任总统他在做律师的时候，他有过像这样的表现，就是对方的律师讲了许多的话之后，轮到他讲，他一上台整一整他的行装，他很高哈，他就这样讲，他说刚刚这一位先生所讲的话我都同意。干什么，你为这一方辩护，结果对方的律师讲的话你都同意，你还有什么好辩护的？刚刚这位先生讲的话我都同意。他可能还引用了几句那位律师讲的一些话，他加上强调注解，表示他同意，他讲的是没有错的哈。然后他再整一下新装，他说：“可是有一件事，哦，这才是他要讲的话哈。”就非常有力的反击反驳前面那个律师讲的话。简单说就是像另外一个人所说的，他说当我们想要说服别人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先让对方知道我们反对他的事很少，你听懂吗？我希望当你跟异教徒传福音的时候带着这个态度，就是我们要反对他的事很少。保罗在雅典不是也是这样吗？他连他们拜偶像他都先称赞他们有敬畏神的心啊，这样才能够把最要紧的点讲出来啊。我想保罗在很多方面他都是活出这个样式来啊。保罗讲完这些话，我们知道群众听完就起哄暴动啊，好像根本没有听进去。可是我自己读路加的这些记述，我还是相信保罗讲完这一番话之后，听他的那些犹太人，甚至包括公会里面的人、祭司阶级的人，他们中间一定有一些人受感动，我相信。因为我相信神的作为就是这样，而且在我自己多年来的经验也是这样。虽然路加记的时候可能用一个 笼统的方式在记载，说好像他们整个都起哄，可是我相信一定有受感动的。而他们这些人，当他们回家之后，他好像没有办法挥去保罗所讲的话，怎么样放进他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啊？因为大数的扫罗过去也有这种经验，对吧？他听过斯提凡讲了一篇更长的道，而且还看见斯提凡怎么殉道，可是我们相信那个在他脑海里面种下了挥之不去的影子，后来使他得救。非常有可能那一天听保罗讲这一番话的人也有像这样的人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做见证，你不要只看当时的情状，不要像这个世界上的人在做生意，在经营他们的公司，经营他们的事业的时候的一个习惯，就是只注意短期获利，就是很快现在看见怎么样的好处，怎么样的成果。很可惜世界上的这种观念走向可能也影响了教会，有的时候教会也会这样。其实就是在企业界也有一些领袖并不是这样的，他们并不是那么的注重短期获利的。所以我们传福音不要这样，我们就不要只看当前的情状啊，然后我们的反应，我们想做的事就会去配合这个，好达到短期获利的目标，也就是立刻让他们能够接受啊。所以我们聚会的方式、讲的话、做的事就常常是这样，可是保罗没有这样啊。我相信我们借着言语、作为、生命的活出、撒下种子，这才是传福音做见证最主要的事情。刚刚保罗讲的这一番话，《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开头的这一段话，是《使徒行传》第二次详细的记述保罗得救的经验的一段话。在《使徒行传》里面，至少有三次详细的记述保罗得救的经验。那这是第二段话。而保罗并不是只讲他们容易接受的话，他做真实的见证，而且传讲基督，即使他成为有一些人的绊脚石，对吗？因为他没有停在他说他自己得救的见证上，这个我想很吸引那些人，所以他们很认真的听他。可是最后他却加了两三句话，就使他们的反应就完全翻转过来，开始起暴动啊！因为他讲到主给他的托付，要向外邦人传福音啊。可是他还是坦诚的说出来，因为那是他真实的见证。我们来读后面记载那些人的反应好吗？《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二十二到末了到三十节。二十二节，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众人喧嚷，摔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前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叫人用鞭子拷问他。要知道他们像他这样喧嚷是为什么缘故。刚用皮条捆上，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力吗？”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这人是罗马人。”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害怕了。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便解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 保罗明明知道什么话会得罪他们，他还是讲了。我想他要表明这一件事，这些不是我自己的见解观点，使我到外邦去传扬神的道，而是这位真实奇妙向我显现的主托付我的。讲到这里，你才知道他前面讲的那一段话，讲到他自己的经验，都是为这一件事情铺路的。他不是到后面一时吹秋尖吹就是最贱，是不是？就是不小心说出一段话得罪他们，把前面他说的那些美好的话都糟蹋了。保罗不是这样，我相信他前面讲那一段的话都是为这件事铺路，要让他们知道他整个那样的背景，他怎么样奇妙的遇见耶稣。他告诉他们说，我过去在耶路撒冷是怎么样的，你们都知道，大祭司也知道，这些人都知道。显然那个时候这些人有一部分人在他面前，他应该也很清楚当时的大祭司是谁。显然十几年前、二十年前，他还没有遇见主之前，他还在犹太人中间，是一个青年才俊的时代。他认识的那些人有一些现在还在可能他当时认识的其中一位现在已经是大祭司，他知道大祭司也认识他，知道他的过去，所以他这样讲所以他讲这些要让他们知道说，这位神，我们所敬奉的神，是他打发我到外邦去宣教的。如果那些群众真正像他们所表现的那么在意神的事，那样敬畏神，在意神的事，所以他们控告保罗亵渎神嘛，认为他带着外邦人进圣殿，当然那是诬告那么他们如果他们真的那么在意神，那么敬畏神，那么他们听见保罗提到这位神，而且从他得着启示跟托付，他们应该听从，至少他们会认真的去查验他讲的是不是事实对吗？你知道有一些异教徒，我的意思说不是基督教里面的人，印度教或者是西藏的喇嘛等等，他们反而常常比有一些基督徒更加有这种敬畏神的心。他们听见另外一个人，他们可能是信奉的是别的宗教，可他们一旦提到他们的神，甚至只是要提到神的名号，这些人听了都会有一个敬畏的心，他们不会随便去毁谤对方讲的那些话。可惜有的时候反而基督徒不是这样他们那么强调高举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就好像其他所有一切都是没有价值，都是错谬的，都是我们应该去批评甚至攻击去否定的。可是圣经并没有这样教导我们。我们之前提到保罗在以弗所那个拜偶像很重要的中心的地带那个城市里面，他在那边服侍了三年，连外邦人都替他做见证说他没有诽谤过我们的女神，对吗？可是这些犹太人他们没有这样，他们没有去查验这一件事，他们直接一听就用他们原已有的成见认定保罗所说的是错误的他所做的是错误的，所以判定保罗是该死的。所以这些犹太人他们对待神的圣徒的态度跟他们的祖先旧约时代所有他们的祖先如出一辙，对吧一样的做法，迫害神的先知今天我们神的儿女要留意这一件事。我自己从年轻传道以来，就有的时候会遇见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有他们的背景， 在他们的背景里面，他们受的教导，在有一些真理上面领受的很好，可是有可能有一些不足之处，有某一些神的真道他们没有领受到啊。可是当他们从人听见那一方面的信息的时候，他们我遇见过有的基督徒，他们的反应跟这些犹太人差不多一样啊。他不管你在讲的是本着圣经给他讲的，他就直接否定你的话，因为跟他传统上他已经接受的真理他觉得是不相符合的。嗯，这是我们要小心的事，好吗？嗯，我不是要你听见一个新的道理，没有听过的道理就急着去接受，或者听见人家先讲了一个很奇妙的经验以后，有一个神迹之后，接下去他讲的话你就全盘接受，你不要这样，这个很危险啊。可是至少你不应该立刻就觉得跟你讲的不一样就一定是错的，你要去查验一下，好吗？嗯。可是就在这里我还是要再一次的说，我个人真的是相信其中有一些人听进去了啊。当我们真实为主做见证，活出主的样式的时候，你一定会有机会遇见要神的人，这是我从年轻从主所得着的教导。即使也许比较多的人不是这样，可是一定会有这样的人。我从很年轻就被主自己教导，我在我从我真正服事的经验上，事实上是包括从失败的经验上面，主教导我这一件事。只要是主差派我去的，比方有人邀我去一个地方服事，去讲道，去带领他们，我觉得是主带领我去的哈。到了那边，有时候我会遇见有那种他们都好像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不知道我在带领什么。我们那个时代，因为很多的教会都不太讲圣灵的工作，所以你讲到这一方面对他们都很陌生。甚至有的时候我去的地方里面有不少人对于我们带的方向是带着敌意的，这是事前里面有人告诉我的。我们到了那边服事就很容易受这个影响，对不对？你就很想要讲出一些话，好像要来更多的证明你讲的是对的等等。我曾经这样做过，讲完以后自己觉得好像里面全部都垮掉了，别人看不出来了，我们还是讲了一篇很精彩的道，可是其实我里面是不对的啊。主借着这些教导我，而我们也实际上看见当我们这样去服侍的时候，里面总是有一些真实渴慕神的人听进去的人。嗯，事实上就是当年我讲的我那一些经历，当时参加聚会的人，就是他们中间有不少听不懂或者甚至反对我们的人，可是参加那个聚会的人有一些后来成为教会的领袖，走得非常的好等等。嗯，我喜欢有一首诗歌里面有一句话，我也常常提到，他说你若每时每刻活出真实，别人就要因你归向主，这是我相信的。嗯，可是你知道保罗一提到主差他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群众就暴动了，因为他们原来的背景认为外邦都是狗，神只拣选他们，所有那些都应该跟他们完全的隔绝，不得已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可是你一定要想办法跟他们有更完全的隔离。怎么有人会说神带领他要往外邦人那里去，还要把他们拉进这个信仰里面？他们无法接受这个啊。我相信那个暴动，应该说任何暴动通常都是由很少数人挑起来的，而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虽然他们很容易造成这个声势，或者是说成这样。 路加也有记载，对不对？有一些这样的暴动，使徒行传记载了几次在不同地方的这样的暴动。路加曾经记载说，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们在这里聚集是在干什么，就是跟着大家这样做的。今天这种群众运动不一定表现在广场上，有可能表现在网络上，对不对？你有没有注意过，网络的媒体如果报道一件事，当记者在讲述那一个事件的时候，通常也会加一点他自己的 comment， 他自己的评语。一旦提到这个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等等这样的语气来讲他的评论的时候，下面有一堆网民，对吧？他们的回应马上就开始骂另外一些人，就站在另外一个立场啊，就发表。我相信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也通常没有去查证，就开始审判新闻里面的各样的人。而一旦这种审判的话多了，就带来一个声势，觉得他们讲的是对的似的。然后好像大家无论站在这边的或者站在那边的人，他们把他们的整个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一个双方的冲突跟辩论上面，而不是放在真理上面。这不一样，你知道吗？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好不好？我们不要那么快这一件事就发出一个 comment 一个评论来啊！我们真的很容易这样啊，尤其在网上，在网络上，无论在一个群组里面，在新闻，像这些，因为我们发表东西，人家看不到我们，我们就更容易这样。当你还不知道实情的时候，不要讲话就好了。罗马的官，其实派驻在犹太的罗马的官最怕犹太群众暴动了，他一见这个场面就迅速处理，而且马上就要用刑求的方式，因为他先假设了这个引起暴动的家伙一定不会说实话，一定要给他一点 torture 一点折磨，他才会说实话。我想这时候保罗面对的是罗马官府，可能这个让他想起之前他曾经在另外一个纯粹的罗马化的城市腓立比他有过的经验，所以他就很快的对那些要来刑求他的人说，人是罗马人，都还没有被判罪你就要打他吗？吓一跳。我们讲过那个时代罗马人不是所有在罗马帝国的都是罗马人，那是一个有点像英国的一个爵位一样，是一种社会地位哈。你看那个罗马军官千夫长，那是在军队里面算蛮大的官了，他花许多银子才买到罗马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他们就不敢打他了哈。所以我在这里特别的注意到路加记述的保罗，他有一种温柔在他里面，可是又有智慧在他里面啊。在使徒行传里面，特别是最后这几章，我觉得我们很可以看到一个很好的榜样，来实行主耶稣讲过的一段有的时候基督徒会有点困惑的话，就是要驯良像鸽子，要灵巧像蛇啊。我们做牧师不时的遇见人家问我们怎么样可以同时兼顾这两个，我想在保罗的故事里面很可以让我们注意这个。我们来读后面的经文好吗？23章1到11节，他被带到公会的面前发生的事。来，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 我在神面前心思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杜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杜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他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那时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中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做见证。我们刚刚提到，因为保罗说，我过去为人怎么样，大祭司一定知道，显明他认识大祭司，而且认为大祭司也认识他。可是在这里他好像并没有认出大祭司来，所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也有一种可能，他知道公会里面那些大官们认识好些人，所以他才讲前面的话。可是他有可能没有完全知道很个别的谁现在在做大祭司。不要忘记罗马帝国的时代，有可能大祭司都必须一年一任，因为罗马帝国怕大祭司，因为是百姓中重要的领袖，会成为骚乱的源头，所以他们要求大祭司要一年一任。这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当时可能的情形。所以那些退任的大祭司有可能就是圣经里面提到的祭司长啊，这是有可能的啦，我们没有十足的把握讲这些事。嗯，好，保罗显然他熟悉犹太人中间的运作，他自己曾经以前很在这个核心里面，所以他熟悉犹太公会的运作法则，他也熟悉罗马法律。而当他在公会面前说他是凭着良心行事的时候，理论上他们应该尊重他的，因为那个是公会审断事情的法则之一。就像今天在法庭上总是要人先起誓，说一个证人要起誓说他现在讲的话是正确的真实的，经过起誓的话之后，旁边的人至少就要尊敬这一件事，对不对？尽量相信他说的是实话。所以当保罗这样说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类似今天人在法庭上，也许是在西方的话，按着圣经起誓说他说的是实话一样。他说，我从小为人就是凭着良心行事。我大祭司存着成见，根本没有注意他说这些话，就要人打他。所以保罗为了这个责备大祭司，我猜想大祭司被他说的面红耳赤，因为大祭司是公会的主席领袖，理论上他熟悉公会的运作法则，而且应该维护这个法则，他却违背这一件事。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保罗讲了这个话，旁边人都会知道他保罗讲的是对的，所以我说大祭司有可能面红耳赤，所以他旁边的人就为他解围，拿大祭司的头衔镇压保罗啊。保罗的表现，他的回应更证明他真的是按着良心行事，因为他不但立刻为这件事道歉，而且还引用圣经来支持确实他们讲的是对的。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嗯， 所以我说保罗在这些篇章里面他的表现，他在受审的时候他很表现出一方面有灵巧像蛇的地方，就像他提出来他是罗马人一样，可是又有驯良像鸽子的样式啊，有一个柔顺的心。接下去他又表现出灵巧像蛇了，因为他在可能他讲完这句话引用圣经之后，那些公会里面的人大概会交头接耳，我猜里面的人有的圣经没有熟到一个地步，可能有的人就问他说圣经真的有这个话吗，然后里面有二十二位是文士就告诉他是有这个话，然后可能就告诉他是在哪里，这样他们在交头接耳之际，保罗就留心观察这些人。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跟我会不会在未来有可能会遇见类似这样的场景，让我们留心圣经这些记述，留心保罗的榜样存在心里面，不是叫你变得紧张兮兮的想那些事，而是你真正的思考过存在心里面，有一天有可能遇见的时候，圣灵会有机会提醒我们，好让我们做出最好的反应来啊，那就是智慧，对吗？神给我们的智慧。圣经里面把两件事讲在一起，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智慧跟温柔。这是雅各书里面的话，雅各书三章十七节，十四节开始吧，就智慧的温柔，十三节，好，有没有看到这几个字？智慧的温柔。后来在十七节说，上头来的智慧包括了温良柔顺。如果你以前不够注意这个，现在开始注意好吗？真正的智慧不是表现在那种哇讲起话来咄咄逼人很有说服力那样，不是的。在神的眼中，智慧是跟温柔放在一起的啊。他看出，保罗看出那些人，他原来就知道了。公会的成员有法利赛人，有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就是那些祭司长们，而撒都该人一向不好好的守住圣经的道，甚至是不相信有死人复活，不相信有天使这些事的，法利赛人去相信，所以保罗讲的话就给他们带来纷争哈。之后保罗在下一场审讯的时候将要提到这一件事啊。可是最后我要告诉大家一件有趣的事，就是发生这些事以后，就保罗没有当场被他们定罪或者是出更大的问题嘛。那一天晚上保罗做了一个梦，我不知道如果你经历过前面这些审讯这些事情，想一想，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就是在讲到那一天发生了多少的事。当你晚上睡觉的时候，理论上你应该梦见你在开火车啊，或者是要出国，然后东西都还没预备好啊，或者考试的时候考不好啊，就很多这一类的事才对。保罗没有哎，表示他的心绪是那样的平静安稳，不是吗？这就是就在那种环境里面，他仍然里面是温柔的啊，这是我相信的。所以他做的梦，主在那里面给他安慰，给他鼓励。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宣道诗129首，也是提到类似的事情，我们生活的一个态度哈。这一首诗歌是 Fanny Crosby 所写的，它里面像第一节说，我今专心亲近亲近你，我觉得Fanny Crosby 写的这一句话用台语一个词最能够表达了，就是起雕柱啊，因为他原来的英文歌词是 I'm cleaning in， 是不是 clean 是黏附的意思， clinging close to thee， 就是很靠近主亲近神，起雕柱的意思啊。 好，我们要唱这首诗歌，以后我们还有一点追求的时间，如果你没有急着离开的话，宣道诗129首，我们第一节跟第三节唱两遍哈。
深信